我们可以比一下，从1953年中国实行第一个5年计划到1980年，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同几个主要经济发展，主要国家的经济发展，我们做个比较。就中国这么一个穷国，农业生产，中国的平均速度是3.5，苏联是3.2，美国是1.8，日本是1.4，德国是1.7，当时德国还是西德，英国是2.3，法国是2.7，这是农业。工业呢？工业生产，中国是10.8，苏联是8.3，美国是3.7，日本比较高，10.7，西德5.4，英国2.2，法国5.0。所以你们一看，这已经是一个相当成功的速度了。我在剑桥读发展经济学的时候，曾经参加过一个研讨会。这个研讨会当时我是1987年嘛，这个研讨会上呢，经济学家们所感到非常震惊的是，为什么中国始终保持高速增长？那个时候改革开放刚刚开始，还谈不上非常那个什么，是吧？他们百思不知其解。其中有一个叫 Sen 的一个印度经济学家，他就说：“他说，因中国实际上就是在改革之前、改革开放之前，就始终保持着八的增长速度啊，这是相当高的增长速度在国际上。他不知其解，可那个时候并没有实行咱们就市场经济那个改革呢，是吧？那怎么会出现这种高的速度？当然，我们说，在计划经济的时期，不是什么都好，即便由于工作失误造成比例关系意识的失调，但是呢，计划人能够把它自觉地进行调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比如说第二个5年计划时期，曾经出现过比较大的比例失调，但是经过调整，很快达到了协调，国民经济就走上了正常的发展，是吧？大家都知道那个3年困难时期，那是一个比例严重失调的时期。那个时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咱们大家应该分析，是吧？有人说，你说计划经济好，那为什么造成3年困难？但是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3年困难是计划做成困难的呢，还是政治力量造成？还是我们的伟大领袖要求必须要这么高的速度？而有很多人顶着干，最后得了个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那个不能栽在计划上，不能栽在计划上。1963年到65年，我们农业生产就以15%的速度增长，农业增长11%，工业17%，将近18%。所以我觉得，讲讲这段历史吧，往往我们的同学们都不在那个时候，是吧？还没生出来。实际上那个时候，大家记忆犹新的是3年困难，是那些失调的东西，但是不记得这些高速增长的背景，这总体背景，和经过调整以后经济的不断复苏、不断的恢复这是一个优越性。第二个优越性，计划经济呢，能够合理的利用人力、物力、财力和自然资源，从而避免了资本主义的那种生产无政府状态所造成的社会性大浪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性的浪费是它不可医治的一些痼疾，这是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所决定的。尽管个别资本家绞尽脑汁、精打细算，追求经济效果，但是由于它整个社会的生产是盲目的，最终 必然导致社会性的巨大浪费，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全球金融危机，是吧？不是说所有的企业都没精打细算，但是它终究跑不了整个社会的生产的盲目性。另外，我们在回顾计划经济的优越性的时候，谁都不能忘记，是吧？第一个上天的人不是美国人，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是加加林，俄罗斯、苏联的人，是吧？那他为什么能够创造这样的奇迹呢？我们国家，我们回忆回忆我们计划经济的优越性，是吧？我们刚刚从贫困的这个脱胎出来，成立新中国，又经过抗美援朝，后来由于经济上的这个宏观上的失误，导致3年困难，但64年马上我们就爆炸了一颗原子弹。这靠我们一般的积累能行吗？我们70年第一颗东方红一号卫星响彻蓝天，是吧？东方红。接着我们又爆炸了第一颗氢弹，没有，就是第一颗原子弹之后的第7年就爆炸了氢弹，然后我们又有一颗人造返回式的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你说，在中国这么一个过去还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到60年代、70年代，居然就能做出这样轰动大地的事情。杨振宁在听到这个邓稼先说原子弹完全是我们中国人自己造的，他感动得流泪。他为什么流泪？这在西方人看来不可思议哪来的这么大的财力物力，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另外，我们你看61年困难的时候，万吨水压机生产成功，大庆油田。我觉得我为什么把这个王进喜放出来？我确确实实这个人，我们中国人不能忘记，中国的能源开创的英雄。大庆油田是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啃着这个草根，恨不得喝着泉水，在这个戈壁沙滩上创造奇迹。然后我们又实现毛主席说的龟蛇锁大江的南北偏线变通途，建立长江大桥，接着又建立南京长江大桥。我打开这几个是中国的当时北京的10大建筑，这都是在60年代包括我们今天熟悉的人民大会堂，这都是在当时我们国家非常困难的时期建设出来的，使我们这个大国起码出现了一个风貌。今天我们看着，哎呀，北京火车站那个东边那客栈还很小，是吧？但是在当时这很辉煌啊，看着，我们老一点的同志都记得这个历史。所以，计划经济它能够从国民经济的观点出发，合理的进行生产布局，实行各地的分工协作，发挥各地的优势。同时呢，计划经济能够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生产结构和技术结构，根据我国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的特点，建立合理的生产结构和技术结构，就可以更好的来发展和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资源。所以我们说，计划经济，人尽其能，物尽其用，地尽其利，也不是矛盾的。有人说计划经济肯定就是浪费，这种观念不一定对不一定对。第三个优越性，就是计划经济能够在一定的时期内集中力量解决国民经济的重大问题。像我刚才举的那些例子，都是一些重大的项目，但是呢，它在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运动中呢，不断的加强计划管理，做出一些正确的判断，来实现解决这些困难。可是资本主义生产呢，它是无政府的，在那里，即便你能认识到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 可是呢，由于大家各管各的，是吧？很难形成一个合力。你看最近说美国政府差点预算都快不连让连他办公的时这个钱都快没了，他要关门倒闭了，他怎么管那些大事？所以奥巴马到中国来，他就很感叹，他说你们中国的路修得怎么比我们好多了，是吧？他要号召他的这个他在国务院在他的那个。这个国会里发言的就在提倡，说的要向中国学习发展 infrastructure，是吧？这个基础设施。可是 infrastructure 早在计划经济时期就奠定了良好基础。我记得我们当时在纪委工作的时候，我们的一个重头戏就发展基础设施、基本建设。我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期，为了迅速改变旧中国的遗留下来的经济落后的这种状况。就确定了以重工业为基础的建设的一个中心，在计划安排上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用重工业建设使我们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奠定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文革以后的几年，为了调整工农业比例的失调，加强轻工业的生产，因为以前我们忽视了一些这个消费品这个产业的生产，在计划安排上对轻工业又实行了优先的发展方针，从而使轻工业的发展速度大大的快于了重工业。所以轻工业的比例失调的这个问题也迅速解决。这要不是我们敏感的看到这些问题的话，肯定它不会解决的那么快。所以我们说啊，计划经济之所以能在一定时期内集中力量解决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因为它能够直接的支配社会劳动时间中间的那些很重要的部分，否则的话，你怎么去拿人家钱就过来就去投资啊？还有一个优越性，就是能够自觉的处理社会经济利益的关系。大家都知道，在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劳资关系矛盾，对吧？为什么？因为根本利益的不一致。那么社会主义制度下，这种人们之间的关系，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它应该是根本利益一致的。因而，各种经济利益关系能够通过计划经济自觉加以调节。那么如果不同时期发生作用的程度和方向，由于不同因素的作用有些不同，比如说自然条件的变化，你比如说今年发生自然灾害了，生产技术的变革，投资规模和新增的这个生产能力的大小不同，导致各年之间不平衡，速度也不平衡，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社会主义发展这个速度啊，应该说不平衡又逐步的转向平衡，它是起伏较小的一种持续的稳步发展，不应该是大动荡啊。你像现在的金融危机那样大动荡，不应该是这样。当然，这是我们说的计划经济的理想世界啊，应该是这样。建国到2080年，中国的发展速度应该说是比较快的。80年，同刚刚完成国民经济恢复的1952年相比，咱们的工农业生产总值增长了8.1倍，国民收入 GDP 增长了4.1倍，翻番呢。全国人民的平均消费水平提高1倍，但是这个速度还远远不是最优速度。为什么？一会儿我会跟你们分析一下问题啊，分析一下问题。那么是不是中国是这样？别的国家呢？我们说计划经济是一个国际性的一个实践啊，我们中国应该说在计划经济的这个发展上挫折还是比较大的，还是不够理想的 根据我的学习啊，体验，特别是因为我们国家是一个从部队式的管理方式进入到一个正规的国民经济的发展，所以呢，很难逃避那些个人意愿和指令，个人的指令。相反，我倒觉得苏联的发展要比我们在那块儿还要成功一些。那么苏联经过了几个时期呢？它经过了列宁时期，1917年到1924年；斯大林时期，1924年到1953年；赫鲁晓夫时期，1953年到1964年；勃列日涅夫时期，1964年到1982年；戈尔巴乔夫时期，1985年到1991年。这几个时期里呢，我们应该看到苏联是非常惊人的呀。十月革命前，俄国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农业国。虽然有人争论，俄国在十月革命之前已经开始要腾飞了，已经有迹象要腾飞了，一些工业的发展已经开始萌芽了。但是它毕竟还是个落后农业国，这是个客观事实。1913年，在工农业总产值中间，农业约占58%，这就决定了，是吧？在全国总人口中，农民82%。当时俄国的工业产值仅占世界工业总产值4%，它世界第5位，美、德、英、法、苏。1925年，苏联就提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愿望。1928年，苏联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5年计划。从28年到40年，苏联经过不到3个5年计划的时间，也就是不到15年，就实现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一下就变成一个先进的工业国。你说这是什么力量？我们这还不多不插一段插曲，什么插曲呢？1941年，纳粹德国对苏联发动了突然进攻。苏联红军在战争初期严重失利，最后遭受了重大的军事损失。一开头，第一周就损失900架飞机、1000门火炮、1000多辆坦克、几十个正规师。后来呢，苏德战场居然成为欧洲大陆的主战场。大家知道，整个法西斯的军队推进到了莫斯科的边缘。